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在主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的63章7到14节。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在回顾中更新信心。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邀请弟兄姊妹呢，我们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的63章7到14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权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深处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那么今天呢，我们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正如刚才我们主领敬拜的 Angela 有提到，之前呢，我在武汉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会过感恩节。那么感恩节呢，就是跟美国的感恩节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每一年的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四。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无论是小组还是团契，以及教会的主题呢，都是感恩，就感恩。回顾过往一年神如何的带领我们无论是丰富有余还是一些不好的低谷的经历。所以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去感恩？所以当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经历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选择从人的视角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想不通，甚至我们会像刚刚的经文里面所讲的一样，神在哪里呢？我所信靠的神在哪里？甚至会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当我们以神的视角来去看待我们过往的那些经历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去体会神的心意，也更加的会对神生发那个感恩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今天下午我们2:30在我们教会大堂里面也有一个感恩见证聚会，所以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借着这样的聚会，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诉说神在过往的一年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应当怎么样向他献上感恩。那么以赛亚书的63章7到14节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要来解释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59章16节到63章6节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耶和华神他对锡安的百姓，锡安就指的耶路撒冷和平之城的百姓的一个救赎和审判的计划。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耶路撒冷的百姓他确实自恃痛哭流涕，因为当耶和华神对他过往就是对以色列人过往他们所背逆神，他们所犯下的罪等等这一些，那么神并不是面对他们的背逆，而是怎么样把他丢弃或者不管不闻不问，反而是怎么样，上帝是借着 列国的手。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记得在十二月初的第一个主日里面讲到亚述那么庞大的帝国被掳，就是被掳到、哦、就是把以色列人被掳到这样的一个庞大帝国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对以色列民他的 那种什么样过往的背逆，或对信仰上的、一些的、就是 所谓的什么样叫不争吧。因为我们耶和华神他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就是说你所有我们所有的只要是 不去尊他为大，或者说不是信奉他为我们独一的真神的，这一切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都在神的面前是被看为 是正物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一群耶和华神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自己、也感到怎么样自己在神的面前所犯的错，痛哭流涕，就开始了这一段感人肺腑的信仰告白。我们可以说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七到十四节，其实是一个很体现以色列民当他们经历了被耶和华神怎么样所管教，然后之后的那种无助，然后在无助当中他没有离弃神，他反而还会去记起当初那一位耶和华神曾经带领我们过红海，曾经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位神在哪里呢？如今我面对这样的一个、一个痛苦的经历，一个不堪的经历，我要诉说，我要去寻求，我要去寻求。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回顾神过去的慈爱和拯救。那么在民族的失败和痛苦当中，他再一次的确认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怜悯和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我想我今天从四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回忆神丰盛的慈爱。回忆神丰盛的慈爱。那么在经文在第七节里面，他呼求耶和华三次，呼求耶和华三次，并且呢是以诗篇的五十一篇的第一节为背景来呈现的。那么第七节里面他讲到，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赐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在第七节的经文里面，他用一个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去表达，来去带领这一群以色列民去回应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是用什么样？他是用慈爱、美德、大恩、连续、丰盛的慈爱来描述上帝对以色列的一个怜悯，一个怜悯。那么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以赛亚书的六十二章第六节，第六节他讲到，耶路撒冷呐、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以赛亚他叙述啊守望者的职分，他这个时候自己是先起头，开始是以我来开始的，以一个代求者的身份来去引导耶路撒冷的百姓投入历史的回顾当中，来去看上帝的作为。我们说这一段六十三章的七到十四节，也可以说是一段哀歌，好像似乎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经历了，因为他们自己在信仰上对神的背逆，所以来耶和华神来去管教他，以至于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去呼求神，我的神你在哪里？曾经救赎我出红海的，过红海的，出埃及的那一位神在哪里？那么他内心当中的一个呼喊是，我现在经历了困境，耶和华神求你来救我。这是他们在，当然在经文当中他没有直白的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一个经文的背景可以看出、这段哀歌他背后的那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声。那么这段哀歌它的核心是第七节的、第七节他讲到耶和华他的慈爱和恩典。 我们说这一群堕落的、就是以色列百姓能够被更新，靠的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那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他自从拣选我们的第一刻起做我们的救主，一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刻，他仍然是我们的救主。他不会因为我们的我们可能有软弱，在信仰当中有软弱，可能我会背离，虽然背离，但是他也不会丢弃我们，反而他是怎么样，用神的管教来怎么样，来鞭笞我们，来规正我们，去走神让我们走的道路。所以以赛亚他这里也提醒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赞美上帝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耶和华神他一切已经对我们所做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向这一群耶和华神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就是已经在以色列家里面所施的大恩，来提醒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和身为神的儿女的你和我，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恩典，都是美好的，也都是配得我们去赞美的。因为耶和华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以色列他唯一可靠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一位真正不变可靠守约信实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信仰的反思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想过，至少呢，就是也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嘛，我自己的一个信仰的回顾。有时候我在想，在我们今天现今这样的一个什么都会变，一切都好像都说不定说不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让我们真的觉得好像说不准，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一个什么都会变什么都不能够确定的时代里面，但是我们信靠着这一位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神，我觉得是一种恩典。弟兄姊妹们，世界都会变，人也会变，环境也会变，这里包括可能是我们的至亲，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朋友等等，这些都会变，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呢，这一位信实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没有变，这确实是一种恩典。我想从第七节的经文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知道，第七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主动的去纪念神的恩典。因为在第七节的他讲到嘛，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我们看从提起这一个字里面，我们会想到它是一种表示刻意的去回顾，不是一种怎么样好像非自然的发生，这刻意的去回顾是一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我们去主动的去纪念神的恩典。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第二方面就是恩典的根源呢、恩典的根源在于神自己，在于神自己。我们说所谓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白白的得来的，白白得来。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在思想这位神他的慈爱、他的连续、他的丰盛的恩惠等等这些的时候，这些的来源是来自于神，绝对不是我们可能偶尔会想的是巧合吧，或者是说幸运吧。其实弟兄姊妹们，是神他一直在暗中去看顾和保守我们，去看顾和保守我们。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思想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我们过往的经历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么在过往的这个一年当中，也许弟兄姊妹们经历的都是美好的事物，我们很容易感恩。也许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正处于家里面有至亲在疾病当中，或者是自己在困境当中，也许对2025年的总结也可能会不一样，但是 我们 有没有去思考到，那么神他一直都在那里，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神，即使我们在患难里面，他仍然在看顾和保守着我们。那么第三，就是这段第七节的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在低谷当中去操练感恩，低谷当中操练感恩。我觉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无论是好的环境还是不好的环境，我们需要去拥抱他们。弟兄姊妹，在好的环境当中呢，我觉得我们是很容易去拥抱的，我们很容易去怎么样去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舒适区，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舒适区里面，我们也很容易去向神感恩。但是当我们上帝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种 是什么是一个很不好的处境，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低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向神感恩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去怎么样，我们要去回应神的话语，我们要去聆听神的教导，所以神教导我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处境里面，都要去凡事谢恩。所以我作为神的儿女，那么我就应当怎么样，虽然我在低谷当中，我仍然要去感恩。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会去拥抱这一些低谷，拥抱这一些的不好的处境的时候，其实是在操练我们感恩的心，也是怎么样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进一步的去接近了，和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靠近。我从来不这样认为，一个经常去埋怨神的人，你觉得他会和神之间会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吗？当然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去埋怨神，你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六十三章的这段经文里面当中，以色列人他说，那一个曾经拯救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一位上帝在哪里呢？我们不免就觉得这个群体他对神有一点质疑嘛，对吧？质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在神的面前是埋怨神，埋怨信仰的话，我不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态度可以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那么相反，如果我们在低谷当中去操练感恩的话，我想我们一方面的话就是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另外的话其实也是 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那么在为什么讲到在低谷中操练感恩，因为在第七节里面，这里六十三章的有一个背景是讲到这一群犹大人，他是在巴比伦被掳之后正经历一个回归初期的那个艰难，面对政治地位的低微，圣城的破坏，以及信仰复兴尚未完全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以赛亚先知他就提醒这一群百姓，我们不要去看，从人的视角去看我们所面对的艰难，我们还是要去怎么样定睛仰望于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这位神过往是怎么样带领你的，过往你是怎么样认识他的，今天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属性来与我们同行，将来也是。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感恩，那么在逆境或低谷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向神去感恩吗？当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能够去数算神的恩典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想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运用神所许可的逆境呢，去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去拥抱那些逆境，在逆境当中去学习感恩。在上个礼拜天我和保罗团契的几位姊妹啊，去探访我们的苏老姊妹。大家发现苏老姊妹就是最近的主日都没有回来，是吧？偶尔回来，因为她在养老院里面。所以呢，我就去跟几位姊妹去跟她送圣餐。每一次我去送圣餐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我去牧养我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我的弟兄姊妹在牧养我。我一去到苏老姊妹的她住的房间里面，我就看到她的桌上就铺开一本圣经。 可能是刚刚读过，一个90多岁的老人在养老院里面，然后把圣经带着去读，在跟他的谈吐过程当中，总是会出现感恩的字眼，我要感恩，我要感恩。但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很知道，一个老人在养老院刚刚进去的话，是会经过一段很不容易的适应的时间，是吗？但是我从他的谈吐当中，我每一次探访他的时候，我都很有喜乐，我感觉我自己被牧养了。我看到我的弟兄姊妹，就是虽然没有来到教会里面，在养老院里面，他是仍然的那样子去读神的话语，去爱主，与主同行，我非常的欣慰。反而经常来讲，要感恩，要有喜乐。你看这里的环境多好啊，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有隐形的压力，因为毕竟都是讲英文的嘛，工作人员。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姊妹的姐姐一起在养老院里面，等等，就是也是让我想到，就是确实也是一个榜样吧。在我想去牧养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其实与此同时，我的弟兄姊妹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好，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回忆神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一些不好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从我们人的视角来去想，那么这个时候来提醒我们，这位信实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属性从来没有改变，他是信实的神。好，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确认神立约的关系。那么经文呢，是记载在第8节到第9节。第8节到第9节，神他因着先知以赛亚提醒，开口说话，述说他如何的去拣选列祖与以色列人立约，与以色列人立约。因着这个约，以色列呢，他与神是父子的关系。过去耶和华从埃及救拔他，以色列呢，即使被掳，也将因为是上帝的儿子而有所盼望。那么在第八节的经文里面呢，很清楚的有讲到啊，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指明，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即使被掳，也是因为他是什么呀？上帝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有一个归回的一个盼望。耶和华他期望他的百姓不要行事诡诈，让他失望，也更不要忘记他与这一群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因为这个约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守约信实的神，他不仅仅是怎么样来对他的选民说话和立约，他还要成为以色列民的救主，确实的成为以色列民的神。以色列民的神。那么从第9节里面，我们看到神他在这边来描述上帝是如何的说话算话的。他不仅与他立约的以色列的苦难中去感同身受，更是从立约的开始就完全的去扮演作为一个什么呀？一个救赎主的角色。他以能力和慈爱去救拔他的儿子以色列脱离任何的困境。他对以色列的关爱也是全面的，无论是任何的环境，多少的苦境，任何的情景，神与他们是同父一轭的。他这一个什么呀？疼爱子女的心就像我们父母一样嘛，并且我认为是胜于我们父母的。我们父母往往在儿女的苦难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爱莫能助，但是这一位神他是名副其实的救主，他是竭尽所能的去拯救他的儿女，连天使也受他的差遣来去拯救他的这群儿女，去出奴役的生活。那么在第9节当中，他用了4个同义词啊，来去描述耶和华神是如何的来去眷顾，来去保守他的选民。他说他拯救他们，他救赎他们，他常保抱他们，他怀揣他们。借着这4个字同义字啊，来强调神他一直是他百姓苦难当中的救主。以赛亚他借着过去以色列一直蒙保守，来提醒这一群以色列人，将来无论遇见怎样的困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这一位神 他是怎么样？他常常的是怎么样？他拯救我们，他救赎我们，他怀抱我们，他宝宝我们，他怀揣我们。那么在我们的过往的经历当中，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我们所经历的这位神是不是像以赛亚口中所传讲的这位神呢？那么透过第八节和第九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他对他儿女的拣选是一种主动的拣选和认同。那么这一群百姓是我拣选的，那么怎么样，他是我的，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是我的儿女，并且神他不单单知道他们在苦难当中，在困境里面，他还与这一群选民一同来承受痛苦，来承受这样的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困境当中，即使我们遇到了难处，即使我们遇到困境，也是经过神过滤过的。神他知道，只是说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我们来怎么样去回应我们所经历的神所过滤过的这些的困境和苦难。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有一处经文里面也是很安慰人，我们有苦难，首先第一，上帝没有应许这个世上没有苦难；第二，我们有苦难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承受不住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上帝他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出来。弟兄姊妹们，不觉得很有安慰吗？我们经历苦难，我们经历困境，不是我们单打独斗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信实的神，即使我们在苦难当中，在疾病当中，在困境里面，他仍然与我们同行，他是以马内利的神。那么第三，他的拯救是出于爱，不单单只是能力。即使我们被神管教，即使怎么样，耶和华神来去对，在前面的篇幅里面的59章到62章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和华神对将来的，对这一群西安的选民，西安的居民，是给他们怎么样一个审判。纵然是这样，是出于神的管教，但也都是怎么样，我觉得也都是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神之所以用这一些运用列国，或者运用一些困境来去怎么样，来去管教我们，来去让我们去经历，他是出于爱，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去走这个归正的路，归向他，去归向他。所以是因为他的爱和怜悯，所以有他的拯救，才有他的拯救。所以我们是否相信神他不只是看见了苦难，并且他是与我们一同去承受苦难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的1章12节里面讲到，凡接待主的，就是信主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父母尚且知道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儿女，更何况是我们这一位信实的神呢？他更知道如何用他的方式来去眷顾我们。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确立神立约的关系。我们看第三点，警戒悖逆带来的隔绝。警戒悖逆带来的隔绝。那么在第十节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来去攻击他们。上帝原期望这群百姓能有上帝儿女的样式，但是在第九节的他强烈的对比的他们的引导下，从第十节开始，我们看到好像似乎在叙述一个迥然不同的情景。以色列人他不仅对上帝的恩惠不领情，还恩将仇报，他们竟然去悖逆啊。那么谈到悖逆的话，我们就会想到，那么这一出埃及，他们就在旷野背叛上帝。那么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想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透过主出埃及记，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群以色列民 他们是怎么样子去背逆，透过十灾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对不对？我每次读十灾的时候，有时候读到人家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他是再一再二连续再十，是不是才愿意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去顺服。那么这一群人他成为了上帝所不愿意看见的那个虚假的子民，因为你看在第八节里面他讲到，他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那么在第十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一群背逆的以色列人，他成为了神所不愿意见的那个虚假的子民，他还让他的神的圣灵呢操心伤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他虽然不像人不会绝望乃至走入绝境，但是他确实的会对我们这一群背约的百姓、背逆的百姓失望。所以公义圣洁的他就会行公义的审判。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喜欢新约，是吧？因为新约嘛，耶稣谈到爱，谈到饶恕的时候，我们多开心，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多被希望，是一个被饶恕的，或者甚至到今天也一样。当我们在去推崇自由的时候，然后呢，有这个爱的话，爱没有一个边界感，没有 boundary 的时候，没有界限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是吗？但是我们要看到旧约的这位神，他的慈爱，他审判我们，他来鞭笞我们，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他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归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归向他。我们都知道归向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当中，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经常会二律在征战，在拉扯。我们都知道归向神是一件好的事情，甚至说我们为主而活，讨主的喜悦都很好，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很难有挑战。所以上帝借着不同的环境处境来归正我们，让我们去跟从他。所以这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是一位不变的神，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会因着以色列选民他不守约而改变，使得原是救主的耶和华神就会怎么样，以仇敌的立场来去相待他，就会怎么样，在正如第十节里面所讲的一样，就会转作他们的仇敌，他过往的慈爱、怜悯的属性被愤怒、仇恨所取代，所以救赎的作为被攻击所取代。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是不是讲到神的属性变了呢？他没有变，即使是仇敌，即使是愤恨，即使是攻击，我们说了他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一个原因是让我们去怎么样归向他，不是让我们怎么样来惩罚我们、来鞭笞我们，然后透过这种方式他很开心，不是这样子的。他最终的目的是出于爱，出于他的信实，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他的面前来去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透过第十节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警惕背逆带来的隔绝，也是提醒我们恩典不等于纵容。我刚才讲过，我们基督教最大的属性是爱，但是爱有原则性，爱是有边界感的，恩典它不等于纵容。我们说百姓他的背逆是真实的存在的，这个审判它只是为提醒我们去归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神的管教和审判呢？那么第二就是圣灵会忧伤。确实每一个人，我们内心当中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你会使圣灵忧伤，会使圣灵忧伤。我们说神他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这个字翻译的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些不圣洁的，在神的面前没有去为他为独一的真神，没有去怎么样尊主为大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好像是怎么样一个祭邪一样，就是一个怎么样不是圣洁的。那既然不圣洁，那就是邪的。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是不喜欢这样子的儿女来去跟从他。 所以会使圣灵忧伤。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当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什么样？面对的是神的管教和神的审判。面对神的管教和神的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还有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不是蛮有慈爱的神吗？那为什么他来审判我呢？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就是因为他是慈爱的神，所以他会施行审判来管教来归正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儿女。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跟随主的道路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会去轻忽罪对关系的破裂呢？我们需要去经历福音带给我们的更新，去经历福音带领我们的更新，要我们去怎么样？去对罪敏感，要去活出圣洁的样式。也许我们会有苦读，也许我们会有不开心，或者是我们不喜乐。我们中国人也就说，他说特别是姊妹们吧，我 听到以前的笑话，我不开心我就吃一顿火锅，我再一次不开心我就吃两顿火锅，这我以前听到的嘛。那当我们真的不开心不喜乐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吧，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吧，主啊，我为什么不开心？我们仔细剖析这个事情的经过前前后后，我们找出原因为什么不开心，然后我们还要找出借着福音来更新我们，因为上帝所赐的福音是给我们盼望的，是给我们喜乐的，它不是让我们带着忧伤带着绝望带着什么样不喜乐的。所以如果当我们不喜乐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出原因，要去经历怎么样让福音进到我们里面，去经历福音的更新，怎么样子靠着神的话语靠着主我们去怎么样有喜乐，这就是经历福音的更新。当我们经历福音的更新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好了。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三部分。那第四部分就是呼唤历史中拯救的作为。经文呢是记载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么在第十一节里面，他描述百姓成为上帝的仇敌，被上帝攻击后无力无助的一个呼求。他被神管教了吗？被神怎么样审判管教之后，有一种无力的呼求，我的神在哪里？上帝在哪里？这是他们对神的呼求。他记得两次上帝在哪里开始主导，在被救主以仇敌的角色来敌对后，他的心里就软化了。弟兄姊妹们，其实我在准备这篇讲堂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以色列民虽然说在旧约当中我们对以色列民的 一个看法是这一群以色列民很悖逆，这一群以色列民可能很幼稚不爱主，但是当我在准备这篇讲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闪光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无助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他们想起了上帝。虽然说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里面当中可能去怎么样，会去会去可能对神有他的怎么样埋怨，或者有他的质问，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愿意去选择回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求神。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是提醒我们的很好的提醒，对我们来说，在绝望当中被神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忘记，还是要怎么样学会去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带领。那么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里面的经文里面都讲到过往的历史了，在出埃及里面很清楚，无论是他们出埃及还是怎么样，就是过红海的干地等等，这一些都是以色列民他们在过往的历史当中蒙神救赎的一个救恩历史。那么这一群人当他经历了这一群经历了一些的软弱无助的时候，他们知道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求神，来去寻求神。我们说在第十三节里面呢，他讲到他说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 神啊，你在哪里？弟兄姊妹，当我们也许我们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难处、苦境、困境，那么我们应当像这一群以色列民一样，要记得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去寻求神。在当时他们的一个心理独白里面，可能会想，难道那个曾经帮助以色列的上帝，难道就消失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吗？去任凭这一群被掳结束的百姓的存在吗？可能他们的心理独白也会有这一个。但是今天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他是什么样？从亘古到永远，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他过去怎么样来做事情，将来也照样的去做事的一位上帝，他要去亲自的去引导这个本来就是什么呀，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让我们来写上帝的救赎历史，我们会怎么写？对于以色列民来讲，上帝是救赎他们出埃及的，是救赎他们过红海的这一位神。如果今天让我们来写上帝的一部救恩历史的话，在我、在你、在我的生命的过旅程当中，如果让我们来写这一部救恩历史，我们会怎么写呢？神过往怎么样来救赎你呢？救赎我们呢？他今天，他将来，同样的也会施行同样的救赎，同样的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赛亚在这里呼吁我们要去重拾那一个起初的爱。那个呼召我们的不是严厉的审判官，也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君王，而是多年来一直都怀抱着我们的那一位，他当初拣选了我们，生了我们，扶持着我们。同样的，当初他信实的领我们离开旷野，走到青草地上。同样的，他今天也是这样子的，一如既往的去带领我们，甚至圣灵有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来呼唤我们，来告诉我们，到现在如果我们要重返到主的怀抱，我们再去任性我们这一位信实的神也不晚，为时也不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想最后呢，以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呢叫《数算主恩歌》。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里失了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里失了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恩典一火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里是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失了 笑，不要善待，因主早已得胜了，甚至主有恩典必甘愿付出，安慰引导我们一直坚定。
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 走过了2025年，我们为着我们过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生活。